弟兄姐妹平安。最近自己一直在思想一个问题到底我认识神有多少知道神有多少，也在回想本来在准备信息的时候，看到我们的教会的月历上面写着说今天是教会周年纪念就发现不是今天哈，大家知道是下礼拜才是洛克教会24年周年纪念，而且自己就算一算，自己已经来到洛克教会信主受洗，从平信徒到了传道人，已经过了19个年头。这19个年头的当中也经过了神学的训练，对神的知识似乎也不少哈，知道这个神是一个创造宇宙万物的主，知道这个神是无所不在的神，这个神是无所不知的神，这个神是无所不能的神，他是全智全能全公义全圣洁全爱。我相信我们当中弟兄姐妹信主久的也都能够这样背，也都能知道这是神的属性。那这是不是就是代表我们知道这位神呢？特别是我们碰到事情的时候，碰到难处的时候，没办法解决的时候，我相信我们心里都会有一种想法，到底这位我们所知道全能的神、全智的神、无所不知的神，他在哪里？成了传道人，有机会也辅导一些弟兄姐妹信徒们，也偶尔会听到信徒们也知道说，我知道你要讲什么，但是我没办法。 I can't。 到底基督教的信仰是一个思想理论吗？还是说基督教的信仰是真实的，可以落实在我们生命生活的当中？所以今天想用我们刚才所读的这一段话，也希望借着这一段话我们可以找到一些答案，也告诉弟兄姐妹，我们也被提醒，基督教信仰不是一种思想理论，基督教信仰是一个真正生命的落实。以弗所书也许大家都清楚哈，信主的弟兄姐妹清楚，是保罗在第三次布道旅行的时候，他经过3年的时间，在以弗所这个充满异教文化，而是当时一个很重要的商业政治的一个中心所建立的一个教会。记载在使徒行传19章曾经这么说，这个教会被建立的时候，保罗在那个地方让福音得以广传，使住在亚西亚的无论是犹太人无论是希利人都可以听见主的道，而且主的道在以弗所大大的兴旺。我刚才提到洛克教会即将要进入25年，已经过去24年，确实这个教会是一个蒙福的一个教会，神把信主的人从四面各方带到这个地方来，当时的以弗所教会就是这么一个复兴的一个教会。那保罗建立了以弗所之后，后来他离开了，过了几年之后，他也到了罗马那个地方被软禁了2年。在这段时间保罗离开之后，继续有信徒信主加入洛克，不是洛克教会哈，大概太喜欢洛克教会了哈。其实洛克教会还比不上以弗所据说以弗所教会当时到了提摩太的时候，提摩太书信保罗交代提摩太怎么来带领以弗所教会，据说已经有10000多人聚会。所以洛克教会虽然不到10000人，但是从一个角度也是相当大的哈，大概是1600-1700，有一段时间我们甚至到了2000人哈。然而确实这一些新信徒加入了以弗所教会，保罗在这个地方讲说，因此我既听见你们信从主耶稣，亲爱众圣徒，似乎这些信徒保罗不认识，是刚信主的，他们也确实是信了主耶稣基督，也亲爱众圣徒。保罗说因此，到底因此是在讲什么呢？以弗所书短短的6章，但是以弗所书是相当福音是相当浓缩也相当丰富的，讲到神的勇士的一个救赎计划，讲到一个信徒在神的面前所领受的这个福音的一个大能。那他这个地方讲因此是推到上面，从3到14节这12节的当中，在原文是一句话， 换句话说，保罗在写以弗所的时候，他心里所充满的是对福音认识的那种火热，他是巴不得一句话一气呵成告诉信徒到底我们所领受的福音是怎么样的一个福音。他这边讲到是整个神的永世的计划在一个信主的人身上所已经成就的，请弟兄姐妹听这一句话，是已经成就的一个客观的事实。比如说第三节，他在这个地方讲说，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曾表示说已经有了，我们真正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已经领受了天上的各样的福气。也许这是一个抽象的，但是保罗继续的讲，比如说这些福气是什么呢？他就接下来举几个例子，他说第四节这个地方就是神拣选了我们，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换句话说，我们今天是基督徒，我们是已经蒙神所拣选的人了。第五节在这个地方说，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了儿子的名分。我们被拣选的这一批信徒，你跟我已经是有天上父神所赐给我们儿女的名分。接下去在第十一节，他这个地方说，我们也在他里面得了基业。我们是一群已经有神赐给我们基业的人，已经成就了基业。这个基业是什么呢？第十四节说，就是将来我们的身体要得赎。而且这个基业不是一个空空谈，在那个地方没有根基的。保罗说，我们今天已经有圣灵在住在每一个信徒里面，是我们将来得基业的一个凭据。所以保罗说，因此他听到这些新信徒加入了以弗所教会的，他要这些信徒不仅知道上面所 说的，不仅知道你们是已经蒙拣选，不仅知道你们是有儿子的名分，不仅知道你们已经有一个基业，将来身体要被复活，永远的活着，而且今天有这个圣灵就住在我们里面当凭据。保罗说，我要你们知道，但是他说我还要你们真知道。十七节，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什么叫真知道？这也是过去我一直在思想的一个问题，也自己一直在反省的。我真知道什么？弟兄姐妹，真知道什么？我想我们要回答这个问题，我想 请大家先思考一个问题。我先问大家，什么叫做永生？也许有一些人，我也曾经听过，不要跟我谈永生，我今天已经太忙了，今天有很多事情要料理了，那永生太渺茫了，不要去谈这样的事情。而且你们相不相信，这样的话可能是出自一个基督徒的口。但是永生我们是必须要谈的，因为是基督教信仰很重要的一个重心。如果我请大家背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应该都会，对不对？我们试看看，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什么？永生。永生是什么？永远生命。很好，还有呢？不会灭亡的，永远有一个复活的一个身体。我们今天这个身体会过去的，是的，永生是永远的生命。但是我请大家再看一个圣经，约翰福音十七章，请大家翻到约翰福音十七章。约翰福音十七章第三节，这是耶稣基督最后在晚餐的时候大祭司的一个祷告。第三节，十七章第三节，找到我们一起来念：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这边在讲什么叫永生呢？不晓得这句话我们听了，你的领受是什么？似乎相当抽象，是不是？永生是什么？认识神，跟神所差来的耶稣基督。你说永生，我们说永远的生命，我们说这个生命身体过去了，有一个永远一个复活的身体，这是永生。然而这边是在讲说认识神，跟他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是什么意思呢？ 我想这个永生的这个问题，我们要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可能比较清楚。到底我们这个人一生活在这个世上，人生的意义目的是什么？当中的弟兄姐妹、基督徒朋友们，我想我们在接受福音的那一刻，都被挑战这个问题，对不对？问说你到底知道人生的意义目的何在？我们来复习一下，到底我们活着的意义何在？人生的意义目标何在？你说永生很好，这还是很抽象的。创世纪一章二十六节，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换句话说，我们这个人被创造是照着神的形象样式。换句话说，到底我们这一个人知不知道神的形象样式是什么呢？我们有没有反映这个形象样式，就是人基本活着的一个意义目的。除了这个人活着，一点意义目的都没有。这是从神启示的圣经告诉我们的。但是也许我们要问一个问题，这还是很抽象。神是一个灵，是看不到摸不着的，我怎么知道神的形象样式是什么呢？耶稣说认识那独一的真神，然后他底下说认识神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答案就在耶稣基督的身上，这位看不到的天上的神，这位灵，然而在有限界的人生的过程的当中，他差遣他的儿子道成肉身，在人间的过程当中，历史的过程的当中，他是被看见、被听到、被摸到的。使徒约翰曾经这么讲，耶稣基督来了就是要把神的形象样式彰显出来，让所有的人类知道到底我们人生的意义目的是什么。我们说效法耶稣基督 Christian 这一个字啊，基督徒我们每个人都是，你是谁？我是 Christian。 Christian 就是小基督的意思。换句话说，永生就是效法耶稣基督的样子，活出耶稣基督的生命。这是一个生命的经历，是一个生命的流露，是基于我们对耶稣基督的认识而反映出来的生命。而且这生命是永永远远的，不是说直到将来我们死后复活之后才有的。今生我们基督徒已经开始在享受、在经历这个永远的一个生命，而且到我们有那一天在永世国度的当中，这个生命会继续继续的被我们彰显出来、被活出来。这是永生，这是神的一个伟大的一个救赎的计划。保罗说要信徒新的眼睛被打开，请我们再翻回以弗所书这个地方。以弗所书这个地方十七节说，保罗说求父神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以弗所的信徒，包括我们今天的信徒。十八节说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保罗要信徒的心中眼睛被打开，已经是相信了，已经知道了这个客观的事实，我们已经有儿子的名分，我们已经有那个永恒的一个基业，我们已经有圣灵当作凭据。但是保罗说必须要我们真正的，不仅客观的事实在那个地方，主观的我们去经历得到，去了解生命能够活出来。这似乎还是很抽象，所以保罗进一步的讲，用三个方面，从三方面他要信徒们来真正的知道这位神是谁。换句话是从我们生命的经历的过程的当中，能反映出我们是一个了解神的人，这就是真知道。他底下三件事情，第一个就是十八节这边所说的，要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或者比较白话一点，就是说神所呼召的我们这些信徒们，到底我们的盼望是什么？这恩召有何等的指望？第二个这边写说，他在圣徒当中所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或者说这荣耀的基业在信徒当中，荣耀的基业有多么的丰盛，我等一下会详细的解释。 第三个，他知道，他要我们知道，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有何等的浩大。我们先来看第一方面，到底我们这一批信徒，我们基督徒们，弟兄姐妹们，到底我们领受的这个拣选，神呼召出来，我们的盼望是什么？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九节，大家很熟的经节，神召我们要出黑暗入光明。然后罗马书第八章三十节说，他预先所定下的人又招他们来，所招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换句话说，保罗要信徒知道一件事情，我们基督徒被神呼召出来，是有一个相当光明荣耀的一个盼望。这个盼望是什么呢？到底这个盼望是在哪里呢？保罗说，要神启示的灵来告诉我们，智慧跟启示的灵，智慧是不仅要知道，而且从知道的当中怎么来经历，怎么来活出来，那才是智慧。我们心中的眼睛必须要被打开。但是很可惜的，也包括我自己啊，我们经常看到是眼前的一些的事情，看到自己有一些难处的时候，要帮助弟兄姐妹产难处的时候，祷告祷告，似乎神都没有应你。这位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神，你在哪里啊？你这时候为什么不帮助我？为什么不帮助我的弟兄姐妹？我们能够等多久？大概不会很多久，我们开始会着急，会抱怨，会唉声叹气。似乎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在旷野上的一些抱怨，我们今天仍然会有的。以色列人出来没有多久，没有水喝，没有肉吃，没有黄瓜，没有西瓜，没有韭菜等等的，就开始抱怨了。他们说，我们倒不如死在埃及多好啊，忘记了神召他们出来是到哪里，不是在旷野，是不是？旷野是必经之路，神召他们出来是要进入迦南美地了，快到了迦南了，送了十二个探子进去，十个探子报说，确实那个地方是牛奶蜜之地，但是当地的人非常的高大，我们像蚱蜢一样。当时以色列人怎么抱怨？巴不得我们早死在埃及地，或早死在旷野。我们今天很多时候似乎也同样的啊，特别是现代一个讲求速率的一个时代，我们经常问他说，有没有快快捷径的方法，让我们可以得到这个，快快让到教会的当中为我祷告，马上这个都可以解决。你什么时候要这个东西？昨天。有没有听过这样子？这是 instant 的一个社会， instant noodle， instant photo， 这些都实现了，是不是？但是我们在生命的经历的过程当中不是这个样子。当我们没有看到保罗这边要弟兄姐妹要信徒看到的时候，我们面对我们目前的实况，我们的境界，我们的苦楚，非常有可能我们会失望，甚至产生绝望的。曾经看到这么一个报道，在教会的当中有一个非常敬虔爱主的姐妹，她的先生是不务正业，是抽烟喝酒，也是不来教会，对于信教基督教也是冷嘲热讽，然后太太在神的面前也是经常的为先生祷告，教会也为他祷告，教会也去探访他。哎，过了一阵子，果然神动工了，这位先生悔改了，酒也戒了，也开始来参加教会了，也开始来服侍了。但是过了没有多久，这个旧的习惯又再次的回来，又开始抽烟，又开始喝酒。有一天他醉醺醺的回到家，很晚才回来，发现桌上有他太太写了两个字 No more， 就是不再有下一次了。但是他醉醺醺的也不晓得那什么，他就去睡觉了。睡觉早上起来看的时候，发现这不得了，太太已经不在身边，到底发生什么事情？跑到车房一看，已经太晚了，太太已经关在车房的车子里，一氧化碳中毒自杀了。太太说 No more， 我不再对你有盼望了。 我非常的失望。一个有盼望的人跟一个没有盼望的人可能是生死之别。一个有盼望的人是在危急的时候心里仍然依靠，有一个依靠不会轻易放弃的。这一点其实连动物都知道，你知道动物没有人的一个思想，然而动物都知道。有这样的一个实验，他们用两组的老鼠，一组是放在一个水箱的当中，就放在那个地方，水满满的，没有什么出口，就把老鼠放在那个地方，不到24个小时，一只一只就淹死了。然而同样的，另外一组，同样的一个情况，也是一个水箱，也是放满水，也是把老鼠放下去，但是每隔一阵子就把老鼠拿出来，每隔一阵子就拿出来。哎，没想到这个老鼠居然在那边游泳游了几天。为什么？第一组不到二，其实我讲说不到一个小时，他们实际是不到一个小时就死了。第二组居然可以活一天两天，还继续在那边游泳，因为老鼠知道他继续的在那边游泳，坚持的话，有一个拯救的手会来把他们带出去，因为他们有这么一个盼望。况且我们人是有思想的，况且人都有计划的，但是我们人是不是有类似那样的一个盼望呢？当一个人没有盼望的时候，那个生活面对难处的时候是相当辛苦的。我们唱诗歌当中大家很熟悉的一首诗歌，到复活节的时候都会唱的，213首 Because He Lives， 是不是？因为他活着。这首诗歌就是在失望的时候他看到了一个盼望而写出来的，作者 Bill Gifford 大家都很熟哈，你们前面的诗歌本打开213首都可以看得到。他写这首诗歌的时候是在1960年代，正是美国社会动荡不安的时候，也是反越战的情绪最高昂的一个时候。这时候他的太太怀孕了，他想到这个孩子在这个时刻来到，实在是不应该这个时刻来到，他很失望，不应该生在这个时代。但是孩子还是生了，生出来之后，哎，他有了一个盼望了。什么盼望呢？他就写了这一首诗歌。如果大家看到诗歌本上第二节这么讲，他说新生的婴孩被抱在怀里，何等的安详，令你欣喜，但你确信这幼小的生命却能面对明天，因为救主活着。有这么一个盼望。1960年代确实经济各方面政治都是相当黑暗的时候，很多很多的诗歌都是反映一个诗人面对苦难的环境的时候因为有盼望而写起来的。你们如果再翻到诗歌本第七首，这你的信实何等的广大，这个作者 Thomas Chilson 啊，他也是活到1960年代的人，他一生的当中从小都是疾病满身的，都是疾病满身的。然而在这疾病的阴影的当中，生活的苦难苦楚的当中，他却写下这一首的诗歌。他说你的信实广大，第三节说你赦免我罪愆，赐我永平安，你的荣光亲自安慰导引，日日加力，更赐我光明盼望，你所赐的恩爱永无止境。这些都是在面对环境足以让人产生失望挫折的时候，然而他们确实有一个更超越现在的一个盼望，所以他们可以写出这样的一个诗歌，而且他们的盼望是真实的。大家应该熟悉法国有一个相当出名的一个哲学家，他是1905年活到大概1980年代，也是70多岁，他是一个很出名的无神论者，沙特，听过哈，金珀沙特。他在临死前一个月，他曾经一直告诉自己，他说我一定要拒绝这个绝望的观念，我一定要不相信我这位死了快要死了会在绝望的当中死。换句话说，他说我应该在盼望当中去世。然而他接下去所讲的话确实让他非常非常的失望悲哀， 他怎么讲呢？然而这样的盼望需要有一个根基在那个地方，换句话说他绝望了，他找不到这个根基，因为他是无神论者。然后基督教所信仰的这一位神是不一样的，这位神呼召我们不是一时的快乐一时的高兴，就呼召以后就不管了。圣经里讲说他的选召他的恩赐是没有后悔的，保罗的书信除了以弗所书，其他地方一再的提醒我们不要因为目前的困境而失去盼望。有很多很多现今我们所面对的事情，我们靠我们的人力没办法改变，甚至这困境可能一生伴着我们。然而保罗却说，我们这自战自谦的苦楚，为要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保罗也说，我想现在的苦楚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换句话说，保罗看到了说，今天不管我们碰到什么苦楚，也许我们祷告了，但是神似乎没有把他移走，但是保罗说，因为神呼召给我们的是有一个光明荣耀的一个盼望。虽然我们想到就是将来的，对不对？但是我们知道这个盼望是真正有一个根基在那个地方的。十四节说，这圣灵就是我们得基业的一个凭据。不错，我们面对今生的难处，这个苦楚可能我们今生都要活在这样的当中，然而神给我们的一个盼望是超越今生，有一个永恒的一个盼望。为什么我们知道？因为我们有这个得基业的一个凭据，圣灵已经住在我们每一个人里面。这不仅是一个客观的事实，而且是一个主观的一个经历。所以保罗第二点说，他在信徒当中所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我刚才提过了，比较照原文的翻译就是荣耀的基业，这个基业是相当荣耀的，而且这个基业是相当丰富的。我想我们想到基业的时候，在其他地方哈，圣经当中提出很多很多基业，英文叫 inheritance， 我们会看到有一些的翻译叫做产业。我们想到这个基业产业的时候，可能就是想到我们的神是一个相当富足的神。不错，神是相当富足的神，千山的牛羊万山的走兽都是我的，宇宙万物都是神所创造的，神可以随时供应我们身体上面物质上经济上的一个需要。不仅是将来我们身体复活，今天我们可以靠着神领受各样的一个福气，像旧约一样要什么有什么，我们可以大胆的来到神的面前祈求，这一点一点都没有错，我们可以这样祈求的。圣经也告诉我们，保罗说我们要祷告祈求感谢，将我们所要的告诉神。然而保罗这边所讲的似乎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神是我们的避风港，神是我们的山寨，神是我们一切赏赐的来源，这一点都没有错。然而保罗这边讲说，在基督徒在信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相对一章十一节那边说在基督里，在基督里的基业，这边说在信徒里的基业。保罗在第一章三到十四节我们刚才提过，一口气讲的是讲了一个客观的一个事实，信徒都有的。然而在这个地方保罗转过来说，你们要真知道这个神，真经历到这个客观的事实，我们主观上必须要有这样一个看见，我们在里面确实有神的基业在我们里面，我们有神的那荣耀的基业，神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说，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十八节我们受洗的时候都要背的，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一切都变成新的。我们基督徒是已经有这个新生命在我们里面的，神借着圣灵已经住在我们里面的。保罗说这是一个荣耀的一个基业，而且是一个相当丰盛的。我们说某某基督徒相当丰盛，他的生命相当丰盛，我们不是在讲说他是容光满面，很多时候容光满面是一个高血压的象征，是吗？不见得是好的，
也不是你说看到广告在迈阿密海滩一个人躺在那个地方挺着大肚子戴着个太阳眼镜左手雪茄右手咖啡。保罗讲说这荣耀的生命是很丰富的，这丰富是讲这生命是能够流露出来能够供应别人的。我们如果看以弗所书第四章一到二节，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的宽容。这么可以看到的就是说，一个基督徒蒙召出来是要行事为人，借着我们的新生命来彼此的帮助，彼此的相爱，那一种生命是荣耀的，而且活出来是很丰富，可以供应别人的。四章第七节说，我们个人蒙恩都是照基督所量给我们个人的恩赐，所以耶稣基督升上高天掳掠的仇敌将各样的恩赐赐给我们。彼得前书也这么讲，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的服侍，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换句话说，保罗这边在告诉信徒们说，信徒啊，你们身上已经有那个荣耀的一个基业，是一个神所赐给我们一个新生的一个生命，这个生命当我们去经历流露出来的时候，这是一个相当丰富的。所以在神的家的当中应该没有闲的人，我们的生命是要让他去活出来，别人可以经历到的。这不是因为说我们能够做什么，乃是我们里面那个生命神已经给我们，我们让他活出来。保罗说我们有宝贝在这个瓦器里面，我们就是要让我们这个瓦器里面的宝贝的生命能够显出来。我们绝对不可以轻视这样的一个生命。保罗说我们的心灵的眼睛要被打开，让神开启我们的知识智慧，让我们可以看到基督徒所拥有的。不了解基督教的很多时候会讲说，信徒是一批软弱的人，信徒是一批怕事的人，信徒是一批寻找精神寄托，在社会上他们得不到好处，所以躲到教会来，是一个洋教，是一个拐杖的一个宗教。从一个角度，我们承认我们基督徒是软弱的人，我们承认基督徒是渺小的人，我们承认我们基督徒是没办法胜过罪恶的人。这个角度是的，我们是软弱的人，但是我们成了基督徒的时候，我们是不一样的。我们已经有这个丰盛的生命，我们这已经有可以供应别人的生命，已经可以胜过这个罪恶的一个生命，因为我们所领受的基业是荣耀的，是丰盛的，是大有能力的。所以保罗接下去讲的，他说要启示的灵让信徒们知道，他在信徒身上所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弟兄姐妹，我不晓得我们到底经历过这个能力的浩大有多大，我们到底有没有经历过神的能力，哪一方面的能力。讲到能力，我们第一个想到的可能就是可以看到的啊，医病赶鬼的能力，看到的就是想到了旧约当中摩西的举起杖来红海分开十大神迹，想到以利亚祷告火从天降那种能力，今天的全能布道全能侍奉，这些能力都是真的。也很多人为了得到这样的能力进食祷告，参加各种特会，请有能力的人为我们祷告，这些能力都是真的，并不否认今天也仍然有这样的能力存在。几天前我在看一个尼托森弟兄的自传，他也写到这方面的能力。大家都认识尼托森弟兄嘛，都知道啊，他是我们属灵的一个前辈，在中国大陆，在早年的时候他在华南那一带布道，他带了七个弟兄，其中有一个是才16岁，他刚信主没有多久，刚信主没有多久的话都相当有冲劲啊，对福音的传递非常的火热，而且对神大有信心啊，特别是经历过神大能的人。他们就在一个华南一带一个岛上面传福音，这个岛上有6000个住户。开始他们传福音的时候一点果效都没有，好像似乎有个阻力在那个地方。 后来他们发现这个岛上的人在拜一个偶像，就是大王，大王的一个偶像，而且他们确实的相信这个大王确实相当的有能力。每年他们为这个大王所举办的庆典，我们知道这个在台湾每年这个马祖烧香等等，那个庆典是相当可观的哈。这个岛上的居民也确实这样的庆典，然后把偶像抬出来沿街游行等等。他说每年庆典的时候总是艳阳高照，从来没有一次例外，都是艳阳高照。就这16岁的人出生之犊不怕虎，他说我告诉你们，你告诉我下一次你们什么时候游行，他说1月11号，他说好，我告诉你，我们的神那一天就让你们倾盆大雨。我们有多少人敢这样讲？你可以去讲啊，实不实现不在我。你说这个16岁的人，他讲的时候尼托森不在旁边，他回来说老师啊，我这样讲的怎么办？他说你讲的是关系神的名的怎么办？我们就照办祷告，七个人就祷告祷告祷告，果然到那一天1月11号的早上8点开始下雨，而且倾盆大雨。所以这些拜大王的人就很害怕啊，他们因为这个小男孩跟他们讲说，如果那一天真的下大雨的时候，你要不要相信我们的神？这些群众如果真的样子，我们就相信你们的神。这很像什么？以利亚的时候，有没有在加密山上面，以利亚跟这个耶洗别跟巴利的先知挑战啊？所以那一天果然开始下雨了。所以这一些人是不相信，他说好，你下雨没关系，我们的大王可以让这个雨停止。所以在大雨的当中，他用轿子把大王的偶像抬出来，就开始绕街。没想到一抬出来，雨下得更大，就抬着轿子的人跌倒了。一跌倒，这个偶像的下巴跟左手断掉。哎呀，你说太好，我真想见到这种事情。这些当村中的长老说不信，一算说我们算错了，不是1月11号，是1月14号，3天之后的。你说人听说我们再祷告，果然那一天雨照样下，整个邪恶的势力被打破了。这是真的，在宣道工厂的当中，在前线拓荒的地方还是可以看得到。我个人也经历过类似这个样子。然而保罗这个地方在讲的是什么呢？他说每一个信徒，他说在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信的人 the one who is believing 用了这个现在分词，换句话说，信徒他写的这个地方已经相信了。但是我们的信是怎样的一个信呢？是理智上的一个信呢，还是有行动的生活上的一个信，完全仰望神的一个信？他说信的人是真正实实的有一个行动，有意志的决定，是要相信神是真的，这一刻神就能够帮助我的。保罗说这种能力，神借着耶稣基督所彰显的这个能力，他用了很多很多来形容。他说死里复活，升上了高天，坐在父神的右侧等等的。死里复活大有能力，是不是？升上的高天大有能力，是不是？耶稣基督身上所彰显的有多大的能力？耶稣基督平静风海，耶稣基督胜过自然界，耶稣基督胜过灵界等等的。然而保罗在这个地方说，信徒们，你们眼睛需要被打开。神让耶稣基督死里复活，胜过一切执政掌权的，今生的胜过，来世的胜过，那种能力说在我们里面。我想保罗这边不是在讲说为死人祷告复活起来，虽然这个今天还是有的，这个我也亲身看过经历过的。然而保罗这边讲的也不是在说赶鬼，鬼在你面前跑了，也不是在讲这个，虽然也可能包括这个。保罗是在讲的说，我们在日常生活的当中，基督徒的生命，我们能不能够胜过那个老我，那个救我情欲的那个大能，那个需要很大的能力的。我想有尝试过要这样做的人是有很大的能力的，我们的老我的力量是相当大的。我们听到有一些的传道人， 听到有一些大有能力的布道家为人医病赶鬼等等大有能力，然而面对自己的情欲、骄傲、嫉妒、贪心、脾气的时候，他们似乎胜不了。我们要问的问题是，他们没有这个能力呢，还是他们不愿意让他里面这个能力来胜过这个？这是我们要思考的。保罗说，信徒要真知道他，客观上面神说已经赐给我们那个胜过这个死亡的能力，胜过天上执政掌权的能力。我刚才提到耶稣基督是大有能力的，然而如果大家仔细思考，耶稣基督最大的能力是什么？耶稣基督最大的能力可能是自我约束的能力。这是一本书，也许大家都听过 Philip Yancey， 杨菲利，他写了很多很多的书，包括《神的形象》《无语问上帝》等等，我们书房都有。他曾经在描述耶稣的状况的时候，在这本书《耶稣真貌》，他这么写：当魔鬼在旷野试探耶稣基督的时候，魔鬼所用的是对外在的各种的诱惑、各种的强制，这些我们都知道的。魔鬼之所以是魔鬼，就是说我要我要我要，要彰显自我，彰显骄傲，我自己比别人强。魔鬼用这些方法来试探耶稣的时候，耶稣没有反应。然而魔鬼这些试探最后的目的，他要借这个人愿意听到他引诱，人要在外面表现出来的这些能力的时候，反而最终被这些所消灭的、灭亡的。耶稣说，盗贼来无非是偷窃、杀害、毁灭，我来了是要教养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这种自我约束的能力常常会被人家认为我们是无能的，对不对？我们是软弱的，我不可以跟你道歉，道歉表示说我错了，我比你软弱。那耶稣来却是跟我们自然人的生命是恰恰好相反的。以赛亚书53章这么描述耶稣基督说，他无家型美容，也无美貌使我们羡慕，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他被藐视，好像被人掩面不看一样，我们也不尊重他。彼得前书也这么说，他被骂不还口，受害不说威吓的话。哪一个能力大？你起来为自己辩解，我不是那样的。特别是耶稣基督，他本身无罪，他大有理由起来 defend 为自己辩护，然后他被骂不还口，被害不说威胁的话。腓立比书大家很熟悉的基督论当中很重要的，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式，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耶稣基督的顺服，他对于自己能力的自我约束，他甘愿顺服神，是为了你跟我，所以他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借着死他败坏了那掌死权的魔鬼，借着活过来，他告诉我们信的人，每一个人都已经被称义，已经有那个生命在我们里面，这个生命是胜过死亡，这个生命是胜过一切执政掌权的，而且这样的能力是充满在我们心的当中的，每一个信徒都已经有的。保罗说，我们相不相信呢？我们是不是真知道这位神呢？当我们要发脾气的时候，弟兄姐妹回去试看看，当我们要发脾气的时候，你第一个反应是什么？难道基督徒不知道说我们不应该发脾气吗？难道基督徒不知道说我们不要含怒到日落吗？难道基督徒不晓得说做先生的不要被太太激怒吗？但是一来的时候反应说，反正我先发脾气我再来后悔，很多时候很懊恼，对不对？到一个程度，我都知道了，你不要再告诉我，我就是没办法。但是弟兄姐妹，试着看看，下一次你要发脾气之前，你先想到这边所讲的， 想到耶稣被骂不还口，受害不说威吓的话，我们似乎成了一个一种反应，一来就进入我们老我的当中。一老我一发出来的时候，良心不告诉你的，一完之后良心就来责备你，哎呀，我的心我的新生命在那个地方。但是我们把它稍微停一下子，先转个方向到新生命看看。不仅理智上知道我们已经是属神的人，有儿子的名分，将来身体要被得赎，而且今天我们一个确确实实这个盼望不是没有根基的，是有圣灵在我们里面做主的。基督徒需要有这样的盼望，需要有一个将来的一个盼望。曾经听有人讲说，我不要想那个盼望，我只要今生好就好，胜过这一切。但是有那么一天你会失望的。我们必须要知道神已经赐给我们这个客观的事实，我们已经有知道神已经让我们出黑暗入光明，已经知道神被我们预备的是要进入荣耀的当中，我们已经知道耶稣基督讲说我们是暂时在这个世界的当中，这世界有苦难，他说我已经胜了世界，在我们里面有平安。基督徒不是消极的就在忍耐躲避，基督徒是积极的，能够胜过这个，不仅胜过，生命还是给供应别人的。这就是保罗这边所讲的，我们所仰望的这个神，他已经赐恩给我们，已经恩召给我们，已经赐给我们各样属灵的福气，已经让我们蒙了拣选，已经有儿子的名分，已经有这样的一个生命。他是他的身，我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种所充满的。我们必须要这样的经历，弟兄姐妹，才是保罗这边所讲的真正的知道他。这个是一个经历上面的，不只是头脑的。基督教信仰不是一个理论，基督教信仰是一个真正一个生命的一个改变，是一个生命的一个流落。我们来祷告。我们祷告祝福完之后，如果有需要的弟兄姐妹，我们可以来到前面，我们牧长同工可以陪你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你作为万有的主宰，创造宇宙万物的神，你自己的慈悲，你自己的怜悯，你自己的公义彰显一天，也让我们这批人因为愿意相信你，承认我们是一批罪人，承认我们靠我们自己没办法胜过很多的难处，不能够胜过罪恶的权势。主啊，然而我们已经接受你的爱子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救主，他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已经那极宝贵的应许赐给了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那复活的大能胜过罪恶权柄的这个能力，主要胜过一些执政掌权的，不仅我们今生过着的时候可以胜过，来生我们将永永远远的脱离这一切的捆绑。主要帮助弟兄姐妹，念你自己是启示的灵，打开我们的心眼，让我们可以得着这样的智慧，心中的眼睛可以明白过来。主啊，你的恩召是有何等的指望，在信徒的当中要成就的基业，所得的基业是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彰显在我们当中呢，是何等的浩大的一个能力。主啊，因此我们今生就是一个积极，一个活泼，有充满生命活力的一群人，能够在教会的当中为你做见证，在社会的当中也能够成为你自己福音的一个管道。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主啊，这不是一个口号，乃一个真正实实的一个生命，我们今天就可以经历得到。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交通，常与我们众弟兄姐妹同在，从今始直到永永远远。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